房屋贷款抵押公司 Freddie Mac 高层主管又发生人事变动，这给这家被会计丑闻缠身的公司雪上加霜。最近电脑病毒肆虐，破坏范围之广超出以往，电脑用户不可大意。由于受 SARS 的影响，香港失业率创下历史纪录，而且就业状况在短期内还会恶化。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美国的房屋贷款抵押公司 Freddie Mac 前一段时间传出会计丑闻，时隔不久这个星期公司管理层又出现人事变动，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星期一的时候， Freddie Mac 又传出坏消息，信用评级公司飞驰降低了他们的信用评级，主要原因是债务和优先股存在问题。在这之前的上个星期五，众议院住宅委员会开除了 Freddie Mac 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Freddie Mac 公司最近传出会计丑闻，克莱格·派西根临危受命成为总经理，但是三个月不到他又被免职。公司董事会已经核实了这一消息。经济政策论坛的兰道·达德分析说，眼下是多事之秋，公司的管理层又不稳定。其实过去几年来，政界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对手们对 Freddie Mac 的批评就没断过，他们应该小心谨慎才是，不应该犯这么多的错误。派西根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上任的，那个时候是公司面临压力最大的时期。 Freddie Mac 在声明中说，他们将重新公布过去的盈利数字，可能会上调15到45亿美元的盈利。在 Freddie Mac 最近发表的声明中，公司董事长声称，重新公布盈利数字的计划并不因为管理层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他们将如期在第三季度结束前公布新的盈利报告。今年七月的时候， Freddie Mac 的董事会曾经授权一家独立的机构对公司的会计行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司高级管理层的确篡改了账面上的数字，为的是让公司的业务看起来更稳定，更有前瞻性。同时，这份报告还质疑了派西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派西根那个时候是 Freddie Mac 的投资负责人。 Freddie Mac 的股票价格近年来也是深受影响，年初的时候公司的股票价格是每股64美元，到了会计丑闻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股票价格跌到每股47块3毛5，这个星期收盘时达到53美元的水平。美国国会也在考虑接下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最有可能的做法是让财政部代替独立机构对 Freddie Mac 和 Fannie Mae 进行调查。但是财政部插手是不是就能避免同样的问题发生呢？兰道·达德并不相信会这样，他解释说，如果只是换个机构来调查，那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不过星期一的时候， Freddie Mac 也有好消息，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和穆迪维持了他们原来的信用评级，不过穆迪也透露，他们将来可能会下调公司财务实力的评级。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自从有了网络，就有了电脑病毒，而且这种电子病一次比一次来势汹汹。最近一段时间的 So Big 电脑病毒就是如此。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种叫做 So Big 的电脑病毒通过电子邮件在网络上肆虐，使网络通信阻塞，造成不小的损失。不过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大家，更大的网络病毒攻击还在后头呢。格兰特·盖亚是 Symantec 公司的业务主管，他透露有电脑骇客在星期五和星期天格林威治时间晚上9点到12点之间，从网络上下载了大量的软件，目前还不知道这些软件会派什么用场。上个星期五，第一波自动发起的病毒攻击开始，政府部门和许多技术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病毒扩散的范围控制在6位数之内。盖亚介绍说，这种叫做 So Big 的病毒一旦上了你的电脑，就会把里面储存的敏感信息，像是密码之类的，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别人，同时也把别人的电脑感染上。他建议电脑用户安装最新的防毒软件，并删除所有可疑的电子邮件。一旦感染病毒，盖亚说，首先是要更新防毒软件，消除系统中的病毒，然后去微软的网站下载所有的更新软件包。 最近的 SoBig 病毒是从今年1月开始流传的，这已经是第6个版本了，每次新的版本都比上一次的危害性要强。这种 SoBig 病毒会在9月10号的时候自动失效。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麦当劳代表了美国的饮食文化，但是实际上麦当劳一半以上的利润来自海外市场。和麦当劳一样，美国许多大企业在海外的市场大于在美国的市场。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美元的汇率对公司的盈利多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元疲软，赚来的外汇就能换更多的美元。反过来，最近美元走强，这些公司就没好日子过了。道理也是一样，赚来的外汇换不了那么多美元了。同时，美元走强也使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贵，不利于出口。外汇市场分析师约翰·卡罗透露，美国企业很关注汇率的走向，强势美元会伤害出口，削弱他们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强势美元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刺激进口，但是代价就是伤害出口。对于政客来讲，美元汇率是个微妙的问题。卡罗解释说，白宫执行的是强势美元的政策，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并不干预汇率，都是让市场来调节。现在白宫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来自于制造业的压力，希望美国政府出面降低美元汇率。经济学家们对美元汇率的上升也有担心，他们怕美元持续走强的话会影响经济复苏的动力。曾经是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和新加坡，现在的经济都不行。本台记者林玉莲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这里是香港的职业介绍中心之一，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香港7月份的失业率高达 8.7%， 是历史最高水平，失业人数30万9000。找工作的人普遍感到香港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麻烦。
There are so many youngsters and even in the summer holiday now, most of them they have graduated in high school or some of them areIn university, most of the students come out. They need a job or they need some experience, but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salary.
今年春天的 SARS 病对香港经济造成重创，市场需求下降，企业不得不大量裁员，造成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香港的经济今天都还没有从 SARS 带来的灾害中走出来。中国大陆目前放松了个人到香港旅游的限制，也许能给不景气的香港经济带来一些活力。财政司长唐英年对此举表示欢迎。
We welcome them because they are now our highest spending per capita tourists.
经济学家估计，香港的失业率还会上升，会达到 9% 的水平，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就业市场会开始好转。因为到那个时候，受 SARS 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像是零售商店、餐馆、酒店和旅行社等，也许会扩大规模，会开始雇佣更多的人。今年第二季度，新加坡经济一直糟糕，创下了历史纪录。新加坡总理胡作栋提议减少国家补助的退休经济化。他具体提出，把每个员工和企业必须为国家养老金支付的费用从原来的 36% 降到 3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要目的是减轻企业养老金的负担，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产品的价格上的竞争力。 Standard Chartered 区域经济学家斯蒂夫·布莱斯分析说，养老金的规定放宽有助于可以减轻失业的压力，也有助于工资的增加，这也是政府愿意看到的现象。新加坡养老金政策的改革估计不会有剧烈的吸收外资的效应，因为外国投资者更注意的是整个工资和福利水平。布莱斯进一步解释说，虽然新加坡的企业在养老金上面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但是投资者并不会因此而特别注意新加坡。新加坡的工业是以电器生产为主，这一行业不会受政府养老金政策改革的影响，但是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估计在近期不会有什么起色。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加坡居民是用养老金来支付买房子的头期款和用来分期付款。新加坡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下降，而且在近期内没有回升的趋势。对于养老金计划的改革，投资市场并不感到意外。许多企业和投资者把新加坡的希望寄托在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飞快增长上面。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原定于明年一月涨工资，但是布什总统决定缩减工资上涨的幅度。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或者经济不好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有权这么做。 绝大部分联邦政府雇员的工资明年本来可以上调 2.7%， 但是现在只能上涨 1.5%， 受影响的政府雇员人数在120万左右，但是军人工资不在此列。由于今年夏天旅游人数增加，美国航空业总算也有了好消息。七月份航空业的利润增加了 8%， 国内乘客人数恢复到伊拉克战争以前的水平。 Delta 公司现在也开始放松了对 non-refundable 机票的限制，买了 non-refundable 机票的乘客可以更换航班，但是必须在一年之内。美洲和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中国石化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低于市场预期，星期一公布消息的当天，股票价格应声下跌。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石化透露，今年春天 SARS 流行造成他们炼油和化工业务的下跌。星期一，中国石化透露，他们将发行价值35亿元人民币的债券，用来支付输送石油管道的建造费用。公司预计石油价格会上升，他们在化工领域的生产效率会提高，因此今年下半年的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416点，上升了66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811点，上升了47点，上升幅度 2.7%。 标准普尔指数收盘时达到1008点，上海 B 股市场1422点，下降了12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是5651点，下降了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248点，收盘时达到10981点。人民币汇率现在是个热门话题，尤其美国大选在即，这又会成为一个政治话题。那么人民币升值的说法到底是从哪来的呢？草安居士对此有和别人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草安居士一起探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草安居士是一位在网络上相当活跃的经济评论家，他的文章在海内外颇具影响。他分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文章曾经被中国青年报连载。2001年初的时候，草安居士断言美国经济将在年底复苏，走出衰退。当时这种论调非常孤立，并被不少人抨击。但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今年7月17日发表了报告，证实了这一观点。90年代末，草安居士曾经发表过文章，分析说中美之间没有经济冲突，但是如果中国大陆片面强调发展出口而忽视内需的问题，必然会引发中国和亚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冲突，并相信最终要引起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目前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的确被闹得沸沸扬扬。草安居士，您的不少经济预测都兑现了，有人说这是您运气好，是这样吗？
这种经济预测是很显然的，竟然没有更多的人能够预见，我感到很悲哀。这也是中国经济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悲哀。中国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海外经济学者就开始怀疑中国大陆的经济，提出了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中国政府对这种观点非常重视，因此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强调，中国经济很健康，人民币不存在贬值的压力，相反存在着升值的压力。当时国内外没有人谈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相反人们担心的是人民币贬值会造成社会动乱。
最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呼声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领导人一直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经济现实，为了稳定压倒一切，总是宣传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民币不会降反而会升。不少呢西方独立研究机构相信中国的银行坏账有 50%， 但是中国官方一直坚持银行坏账只有 24%。 我相信首先提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并不是海外，而是大陆政府自己。他们自己这样做的唯一一个解释就是中国政府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无法面对现实，所以不得不提高外汇储备，向中国老百姓证明自己的经济决策是正确的，证明经济的确是在高速增长，从而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稳定国内局面，反驳国际社会的中国崩溃论。
这个好像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2001年的时候，我的企业和高盛以及另外一个独立的基金会共同搞过一个研究，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只要在16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就已经足够了，超出的外汇储备完全是资源的浪费。但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没有信心，只有用增加外汇储备来说明问题，经济决策又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前瞻性，片面强调出口创汇，内需萎缩，财政收入困难，政府开支庞大，效率低下。今年的 SARS 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正好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大炒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观点，马上中国政府就批准了国家发展银行发行5亿美元的债券，动作之快和以前判若两人。西方人总无法理解东方人的思维，但我这个华人却通过这件事情感觉到这是一种阴谋。
既然您说这是中国政府炮制出来的论调，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也在呼吁人民币升值，而且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呢？
格林斯潘并没有这么说，他是说中国目前通过干预来维护固定汇率的做法难以维持下去，他拒绝评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是否适当，但是他说中国的政策使中国积聚了大量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货币基础的扩大造成了货币扩张，在长期内将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增，这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现行做法将导致通货膨胀。关于人民币浮动利率的问题，格林斯潘回答说，从经济的角度上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世界范围现有的成本结构保持不变，那是不得不发生的事。格林斯潘从来不会乱讲话，他的一句话可以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地震，对中国问题也不会随意说。人民币应该浮动并不等于升值。格林斯潘说中国有通货膨胀的可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将全面崩溃呢？这些中共某些人的胡乱理解，故意歪曲。有一次我和大陆一位官员讨论中国发行美元债券的问题，他说江泽民同志也经常讲闷声发大财，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焦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在下一次的GMO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就人民币汇率和草案居士做深入的探讨。谢谢草案居士。 虽然股票市场开始反弹，但是很多投资者还是犹豫不决，不敢大胆投资。根据研究机构 Conference Board 的抽样调查，有 78% 的人在未来六个月之内没有投资的打算，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对网络泡沫破灭时的惨状还心有余悸。肯·葛斯坦是 Conference Board 的经济学家，他解释说，投资者还是放心不下，怕担风险，还有就是他们的财富随着股票市场的下滑被蒸发掉了，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相信公司的会计数字。 Conference Board 的调查也发现，对企业缺乏信任是投资市场很大的障碍，有 29% 的人不相信企业的盈利数字， 37% 的人不相信企业对未来的预测数据。不过这两个数据已经比六个月前的好多了。葛斯坦认为，最近进入市场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大的投资实体，比如退休金和 401k 计划等，而不是散户。葛斯坦相信，问题的关键还不只限于像是安龙和环球通讯等企业丑闻。他解释说，即使没有这些企业丑闻，投资者现在也不敢贸然投资，因为股票价格和盈利之间的比例太高了，风险太大，企业丑闻只是更增加了投资者的怀疑，这就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不过好在绝大多数的投资者相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只有 9% 的人认为将来会更糟糕。MCI 电话公司祸不单行，星期三的时候，俄克勒荷马州对这家公司的前任总裁伯纳德·艾伯斯以及另外五名前主管正式提出诉讼，罪名是贪污。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律师杰鲁·艾德蒙森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15项控罪。
Fraudulent deceptive filings made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which grossly overstated the income and assets of Worldcomoverstated the value of their stock, and the state alleges that people within the state of Oklahoma relied upon those filings to their detriment.
在这之前，联邦政府已经正式起诉了几名公司前主管，包括前财务总监斯考特·索利文。但是联邦政府并不打算控告公司，担心这样一来会把环球通讯逼上绝路。当初联邦法庭裁决从今年9月8号开始评估 MCI 公司是不是可以摆脱破产保护令，但是俄克拉荷马州却不以为然。
Their plan treated potential criminal sanctions in the same category with civil debts. We did not think that was realistic. We thought criminal sanctions sh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ly. They're not dischargeable in bankruptcy. We don't think their bankruptcy planadequately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of Oklahoma or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defrauded.
对于这一新的指控， MCI 的首席法律顾问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律师通力合作，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这会影响到他们破产保护令的实施。MCI 已经同意将支付价值7亿5000万美元的股票和现金给债权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 MCI 有90亿美元的账面数字有问题，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会计丑闻。分析人士说，前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决定取消 MCI 公司竞标政府项目的资格，因此 MCI 现在急于想证明自己状况良好。如果没有政府的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内， MCI 的损失将会高达10亿美元。最近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许多公司惨淡经营，不过也有例外的。 Navigator Group 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家保险公司，主要投保轮船，也经营合同工保险和专业人士责任保险。今年第一季度 Navigator 的纯收入增长了 40%， 第二季度的盈利数字要在8月中才公布。他们公司的信用评级再次被 AM Best 和标准普尔评为 A 级。Navigator 的董事长德瑞提克透露，目前他们公司的股票价格正合适，不高也不低，他们公司的业务现在蒸蒸日上，没有任何不好的迹象，而且他们的经营的主要是国际业务，这家总部在纽约的公司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名声越来越响亮。Navigator 还投资了英国 Lloyd's of London， 一下子给他们带来在6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营业执照。提克介绍说，打个比方，要进入加拿大市场拿到加拿大的营业执照的话，有许多例行公事，过程太长。而 Lloyd's of London 在加拿大已经是很多年，所以投资了 Lloyd's of London 以后，他们自然也就进入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很多其他的国家，不然的话是不可能进入那么多的国家的。911以后，他们收取的保险费增加了很多，现在渐渐又回到了911以前的水平。日本经济过去十几年来一直不景气，最近几个季度以来，日本的生产总值缓慢上升，投资市场也在逐渐恢复，这是不是会最终带来日本经济的复苏？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日本内阁府八月发表的每月例行经济报告，说明日本经济基本是持平状态。如果日本股票价格以及美国经济能够持续恢复的话，可期待日本景气随之提升。现阶段，日本的出口稍许减弱，生产与个人消费情况呈持平状态，企业盈利和设备投资方面在继续缓慢改善。虽然供应情况依然严峻，但一部分已渴望有所好转。日本政府将克服经济低迷现象，与日本银行共同保持金融、资本市场的安定，力求长期综合治理，积极解决。日本股票自四月下旬上升以后，到七月份达到了年初以来最高价格记录，保持着以日本经济平均股票的价格大约为9500元以上的基础，对美元的兑换率从六月份以后保持着117元到120元的基础。有关财政基础问题，除去新进改革体制的日本邮政公社的活期存款之外，由于有着日本银行丰润的资金供给为背景，以16.3%的成长率在大幅度持续增长。据有关方面人士评论，目前股票价格的提升使人感到安心，其主要原因是外资系统购买金额达3兆日元，以个人投资家为中心，谨慎购买外资系统股票也是有很大原因。还有积极进行企业改革与先进的技术革新，并向以中国为主的海外投资。今年三月，决算开始出现5兆3000亿日元的黑字，目前的分配利率更增值了15%，股票增值率很大。日本经济中心发表，今年国民经济总产值预计将达到1.9%。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汽油价格又开始上涨，在美国全国范围内2个星期之内，每加仑汽油的价格涨了1.5毛，这是有史以来上涨速度最快的一次。根据伦伯格机构对8000家加油站的统计，上个星期汽油价格包括汽油税在内是平均每加仑1.75块，和历史最高水平去年三月的1.76块比起来只差了1分钱。汽油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东北部的大停电造成部分炼油厂停工，还有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输油管道破裂造成汽油供应的短缺。今年七月旧房屋买卖的数字又创下了历史记录，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数字，要是折算成年历的话，今年旧房屋成交量是612万栋，比六月份增加了5%。巴克雷公司的市场战略分析师杰马莱特解释说，这些数字反映了七月份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伊拉克战争以后，尤其是五月份和六月份以来，人们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纷纷趁着利息低的时候买房子。虽然汽油价格昂贵，但是这个劳动节长周末，很多美国人还是会开车旅游，而且人数之多可能会达到8年来的最高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估计，这个周末开车长途旅游的人数会达到2820万，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是1995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飞机航班误点的增加和机场保安的加强，都是促使大家宁可开车也不愿意坐飞机的原因。最近一个星期，申请房屋再贷款的数量下降了20%。房屋贷款银行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过去3个月以来，申请房屋再贷款的数量下降了80%以上，主要原因是贷款利息上升。如今30年贷款的平均利息是6.22%。美国贸易管理局提醒消费者注意，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少关于 Do Not Call 的假广告。这些广告鼓励人们花2.95块去注册自己的名字上这个 Do Not Call 的名单，这样就不会再接到推销商品的电话。这项服务其实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上网注册，电话号码是888-382-1222，网站是 www.donotcall.gov。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